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英国首相卡梅伦率领了百人代表团在两天前抵达中国访问。去年五月，卡梅伦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坚持接见了达赖喇嘛，使得英中关系陷入谷底，而欧洲其他国家则与中国迅速建立起经贸合作。卡梅伦这次访华期间，英国虽然获得了中国45亿英镑的合同，但是呢，中国禁止随同卡梅伦访华的一位记者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甚至告诫卡梅伦，英国不再是强权，只是一个让中国人旅游、好奇以及选择留学的国家而已。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英国媒体也毫不留情地抨击卡梅伦的访华言行。那么向中国靠拢是卡梅伦不得已的选择吗？怎么样来看待卡梅伦的访华表现呢？为什么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还没走啊，前脚都还没走就遭到这个主人的奚落呢？有关这些话题，我们就继续请参与这次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一位就是美国经济记者林峰博士。好，谢谢林峰，继续来啊。好，下面一位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进行的澳门大学的政府与行政学系系主任王建伟教授。王建伟教授，欢迎您再一次啊！哎，王教授，我们谈到了这次这个卡梅伦率领这么庞大的代表团去，据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这个代表团。那么到了中国，人家把他这个形容是这个融冰之旅啊，说两国关系非常的僵冻啊。但是这个冰冻三尺，可能就不是一日之寒了。刚刚我们也谈到了达赖喇嘛，因为卡梅伦接见他，让中国大陆非常的不高兴哈。那么可是中英关系的这个冷冻到谷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恐怕不单是就是因为只是接待达赖喇嘛来的吧？您可不可以分析一下，他们中英关系到这个之前的这个冷冻地步是怎么来的？
主要就是两年以前那个卡梅伦不顾中国的警告，坚持要这个会见这个达赖喇嘛。那么我想呢，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是很孤立了，因为这个最近几年，那个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像法国的原来那个总统也是见了达赖喇嘛，后来这个中法关系也低到谷底嘛，然后过一阵以后呢，双方想办法又把它恢复了。那么英国也是如此啊，那么这个卡梅伦见了达赖以后呢，这么。那么中国就取消了原来这个预定的这个卡梅伦对这个中国的访问，那么当然这个生意也没得做了，大单也不可能签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欧洲的其他的主要国家，国法国和德国呢，利用这个机会呢，这个就是大力开展和中国的这经贸关系，那么签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合同。然后呢，这个像这个法国总统呢，成为这个第一个就是见习近平的这个欧洲国家的欧盟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呢，这也使得英国感到他在这方面的落后了。因为虽然英国不是一个一流的强权了，但是英国在欧洲在世界事务当中还是有相当影响的。那么他也要为保持他这种影响来进行这个努力的。所以呢，我想这个卡梅伦这一次呢，决定这个率这么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呢，当然一方面是经贸之旅那么想这个和搭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成长这个快车，像这个就像李克强讲的就是要以高铁的速度来恢复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否认，就是说卡梅伦此举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和这个战略的考虑。那么当然这个其实中英之间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太大的这个分歧，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达赖喇嘛的事儿，那么他在这个之前已经在这个英国这个卡梅伦已经发表了这个讲话了，就是说那么他在之前有这个英国的财政大臣来访问中国，已经说过了这个卡梅伦不会再见达赖喇嘛，那么而且。卡梅伦自己呢也好几个场合都说了这个西藏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英国不支持西藏独立。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国也有一个台阶下，那所以呢，这个两国关系的恢复也就比较快。
我想就是接着这个话题哈，就是请林峰来谈一谈。刚才宛城和这个谈到和王建伟教授谈论这个英中关系，还有这次卡梅伦的访问的时候，谈到说这个融冰之旅，我个人感觉好像说这个融冰之旅可能太过于夸张了。我觉得可能并没有这个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像并没有因为 他会见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去访问，两国关系真的就是进入到冰点，好像没有那样，似乎有一些夸张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达赖喇嘛对美国的访问也好，对欧洲各个国家的访问也好，在舆论界呢，有一个对达赖喇嘛稍微有一个不太很恭敬的一个说法，说达赖喇嘛是飞机推销员，啊，说那他访问美国，然后中国就去买这个空客了，是吧？他如果他访问欧洲的时候呢，中国就来买这个波音了，是，这当然这是对达赖喇嘛不公，有这样的一种，但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这次我们来看这个他英国首相访问中国。带这么大的一个经贸代表团，他访华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还是经济上的目的？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话，卡梅伦首相他去英国、中国访问，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经贸目的、商业目的为重。那么从他带这个携带这么庞大的一个这个经贸团队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最主要的目的一定是修复或者说恢复这个中英之间这个强大的这种经贸往来。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它现在经济实力非常强，那么它的在世界贸易中、全球贸易中，特别是对欧盟国家贸易中，它占的非常重的非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从以往来看的话，只要是这个任何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跟这个达赖喇嘛有什么亲近的接触的话，那么中国马上就通过这个手里边的这个贸易或者经贸杠杆来发挥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就知道，刚才王教授也谈到，这是法国上届总统这个萨科齐接见了这个达赖喇嘛以后的话，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来了一个环法之旅，就是唯独冷落法国。这后来是卡梅伦首相是接见以后，又是继续冷落这个英国。那么他就是中国非常会利用这个欧盟国家内部之间的这些微妙的关系来发挥他的这个作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在就是说在卡梅伦首相接见这个达赖喇嘛以后的话，中国是加大同法国还有德国这种这个经贸往来，那么让英国感觉非常非常的不爽。所以这回的话很有可能很容易可以看出，这回这个英国首相来中国访问的话，是想就是说推动这个中英之间这种经贸关系。
嗯，其实我想问一下王建伟教授，刚刚林峰也提到了英国趋于这个经济的这个考量哈，尤其是中国刚刚林峰用的这个杠杆这两个字，其实是非常的婉转的词汇，其实就是一个报复嘛，中国的这个经济报复哈。所以呢，中国对于这个英国的冷落，加上了其他的欧洲国家，比方说像德国、法国，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往返哈，奥朗德法国总统，还有德国的这个总理来来回回的，相对之下卡梅伦被撂在一边了。然后呢，经济上英中有没有任何的起色啊？所以卡梅伦其实他是非常焦急的。因此呢，这一次去对他来讲，对卡梅伦来讲，是不是真是不得不做的这个选择呢？我非去不可了，不然我怎么交代呢？我经济起不来呀。
当然说他这个不得已的选择呢，这个可能也有点过分，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吧。
嗯，
虽然我也没觉得如果他不去中国，那他英国就混不下去了，倒也不见得了。那么当然从中国英国的这个，无论从经济的利益来讲的话，还有他在欧盟的这个地位来讲的话呢，我想呢，这个和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对他应该说是有好处的，这个一点我想还是很明显的。那么现在欧洲领导人呢，就是像包括法国、英国呢，基本上就是说他试了一个回合了啊，那么就是本来是想要在道义上挑战中国啊，那么我不管你什么贸易不贸易，那我认为我要接见达赖喇嘛，我就是见达赖喇嘛，看你怎么样。但是试过了以后呢，觉得这个结果呢好像都不是那么太美妙，然后呢又开始改正了。这样的话呢，当然有中国人当然会有这个奚落的这个心态啦，就是说好像你看你到最后还是要来求我吧，好像这样。这个我想这样的心态呢，当然也未见得是正确的。那么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这个基本上还是要建立在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中国也不是强调一种平等的关系嘛。尽管你现在中国的经济比较好，手里也有钱，那么还是要这个在一种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和这个欧洲国家的关系。那么像德国这个最初他其实也来过一回，默克好像也好像也这见过这个达赖喇嘛，然后呢在人权的问题上也对中国批评，后来呢也发现好像这个此路也不是很通，所以呢他现在基本上也不搞这些了。那德国现在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那么德国、英国、法国现在都试过一遍了， 那么基本上我想呢，在对华这个策略上面，他基本上对华的态度上，他基本上也找到一些共同的一个做法。那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就放弃了在人权啊这些问题上的这个这个主张啊，这个价值观，我不等于他们都放弃，他们可能说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可能更有效一点。那么你用这种办法的话去刺激中国呢，一方面这个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没好处，另外方面呢可能也未见得能推动中国改善人权啊，所以呢我想可能是有这么一个这个过程在里面。那么当然从中国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也应该就是说不要认为自己这个赢了这个一个回合，然后洋洋自得，这个我想也是要不得的态度。对，没有觉得好像哎你看英国人。
对，我想接一下王教授刚刚的分析哈，这要不得的心态哈。其实在这个卡梅伦访华的这段期间呢、啊、中国有很多的评论纷纷的出来，其中还有评论标题是很显眼的，就是其实是很刺眼的，就是说卡梅伦访中示好啊，就是靠拢哈、啊、是回头是岸，用这样的字眼。同时呢还有说这个他让他之前的这个财政大臣啊，其他几个官员，还有其他官员先去就是给他暖身啊，表示这个卡梅伦其实是带着悔意，表他的悔意。然后呢就在这个访华期间，中国媒体还有评论一些人士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论来。其实呢我觉得是不是，我想请林峰来谈一下哈，中国现在它的确是大国，它的经济是比很强的，所以很多国家你不得不去跟中国靠拢，因为我必须要你的经济嘛。所以呢这个形势，中国的这个形势是比人强的，那么很多的西方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也就只好跟中国有点这个委曲求全了，是不是这样？那从另外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对于这个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来讲，是不是这个姿态也是太高了？刚刚王教授讲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不过事实上呢，是不是中国的新领导层他们在这外交的这个方向上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居高临下。
对，的确是我感觉是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来看，或者中国这个官方的这些智库的学者他们发表的这个看法来看的话，中国现在非常弥漫这种很强的这种叫所谓的美中就是 G2 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认为是中国最重要关系就是中美关系，那其他的都无所谓，跟中日关系还有中欧关系都可以不用一提。那么他们从来都谈中欧关系，甚至不提跟具体哪个欧洲国家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他就说那个英国已经没落了，那么中国只是英国只是一个留学和旅游的一个好地方。那么很显然就是言表之中就流露出一种非常傲慢的一种情绪。实际上我们的确看到，那么中国实际上他把他的这个战略的这个重点的话，也是从欧洲，因为中国人一直认为这个欧洲只要是做生意是经济方面的，那么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发挥太大的这个作用。另外从那个地缘角度来看的话，欧洲的话它是在大西洋这一侧，跟中国也比较稍微的远一些，那么欧洲的它的主要的这焦点是放在中东地区啊，还有就是说中东北非这些地区，那么跟中国在战略的战略方面的话也没有太多的交集，所以中国一直是把这个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还有英国这几个老牌的这个欧洲国家的话，它是认为是一个做生意的好伙伴。所以如果你那么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欧盟的经济一直是非常的糟糕的。那么欧盟国家里边的话，实际上经济比较好也就是德国一家，其他的像英国、法国都不是特别好。所以中国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就是说你需要得到这个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话是得到需要中国的，所以他就利用这一点呢，在政治上面对一些国家，比如说之前的法国还有后来的英国实施一些报复的动作。
现在我想请王建伟教授谈谈，刚才林峰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啊。现在在中国，刚才实际上你也谈到了，中国百姓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你看，我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现在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和美国的关系，这个所谓的 G2 了，的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不是显得特别的这样的重要了。在你看来，中国的最高层领导者他们有这种心态吗？
那当然这个舆论这个东西，那现在这个国内舆论对国际问题也可以发表一些看法，那么老百姓当然会这种心态，我觉得很自然。中国现在底气比较足了，对不对？那个经济比较强大，那么其他国家都想跟中国做生意，这个有一种自豪的心态。那自豪和那个傲慢之间也是就是 一层窗户纸了，这很容易转换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要防止变成傲慢，因为我们一直批评其他国家傲慢，对不对？批评美国傲慢，那么中国自己不要变成一个傲慢，啊，这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从这个高层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目前的来看的话，那个我想这个他们的头脑应当说还是比较清醒的。那你看这次卡梅伦来，还是给他很高的礼遇。那么这个这个习近平啊和这个李克强分别会见，也请他吃饭啊这些，那么我想呢，这个其实中美当然是G2当然可以对世界局势有很大影响，但是中国其实还是需要欧洲一些国家的在很多问题上的支持，特别是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国家是单打独斗啊。也没有盟友啊，那么你说这个像这个防空识别区，你出来以后谁来支持你啊？没有人啊，对，那美国反对你，马上就日本啊，这个韩国啊，这个一起来了，菲律宾啊一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还是在国际上还是要你这个进，就即使是你得到的话的话呢，也不一定是多助啊。现在中国有点就是我想有点是得道寡助，所以呢这个是个问题，对，得道寡助，我们说得道多助啊，这个失道寡助，那有时候
这你看来刚才就你谈的，对不起我打断一句，这个得道寡助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本来应该是得道多助嘛，失道才寡助，那既然他得道为什么会寡助呢？
所以这个问题这是其实也是值得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思考的啊，为什么得到会寡助？那么怎么把这个得到寡助变成得到多助？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这个说来又话长了，因为这个中国从1980年代一开始呢，就是因为以前跟这个苏联结盟，那么跟美国变成准的同盟，在80年代，后来那个经验都不太好啊，那么中苏同盟后来也破裂了。那么美国呢，中美这个准同盟呢，后来这个苏联垮台以后呢，美国也觉得中国不重要了，所以呢这个中国觉得这个那结盟没意思了，所以呢就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么就是基本上就不同任何国家结盟。那么现在这个政策呢，因为最近这些发展呢，也有人提出这个，也有学者提出这个提出这个质疑了，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坚持这种不结盟的政策。那么因为这个中国坚持不结盟的政策，这有些国家可能想和中国结盟，中国也不愿意跟你结盟。然后呢，中国和中国这个关系比较密切一些国家呢，都是一些问题多多的国家，那么像这个北朝鲜啊，或者像巴基斯坦啊，那么还有这个柬埔寨，这些国家当然这个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呢他们本身都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啊，所以呢我想这个从中国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呢，这个外交政策怎么调整也是一个挑战。那么我回到我刚才讲的呢，就是说像这个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包括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那么虽然这个因为欧洲国家在就在刚才那个林峰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跟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没有很多的这个争论，你怎么把这些国家争取到中国这边啊，不要跑到美国和日本这边，至少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这个我想对中国来说就很重要。所以呢你想这个虽然这个卡梅伦跑到中国去了，但是呢他的这个海军参谋长跟日本这个会谈，日本这个防务大臣会谈，表示了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主张的支持，那这个就对中国很不利了。所以呢你说这个欧洲国家不重要，我看未见如此，他们还是很重要，在很多问题上中国还是需要他们的支持。
这次卡梅伦到中国去访问啊，被英国媒体也修理得蛮惨的哈，批评多于这个赞扬啊，认为他这个过于这个殷勤啊，讨好中国，然后呢也不避谈这个西藏问题，不谈人权问题啊，可以说失去了立场啊，不见得会得到中国的尊重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卡梅伦的这趟访华之行啊，中国媒体对他有点挖苦，然后自己本国的媒体英国的媒体呢也不看好。所以我想最后在我们节目还剩一点时间哈，我就请两位来宾来做个总结吧，你们怎么来看卡梅伦这次的访华的这个表现呢？
欧洲的这个国家认为这个在当时在这个接见达赖喇嘛的问题上，这个英国处理的并不太好，那么所以遭到了这个中国的冷落。那么到现在为止，到现在的话他又认为这个卡梅伦卖，就是说用不好听的话就是说出卖了太多，把能卖全都卖了，那么认为他让步又让得太快，所以认为他处理的不是很好，所以欧洲的就是包括英国本国媒体甚至中国的环球时报都是大肆的挖苦他。
就是好，王建伟教授请您来做总结，给您一分钟。
这我想这个达拉斯这从英国这个角，英国是中国角都会说这个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但是呢我想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卡梅伦这次访问还是相对相当成功的，那中英之间恢复了这个正常的关系，那么中英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合作的潜力，包括这个中国比如说帮助英国去修参加这个英国的高铁的工程的这个这个发展，这些我想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只是记住过去那个两年以前的事情，那这个国际关系就是这样的，过了就过了，重新开始，
向前看。
这个明天，对，向前看，明天的太阳还是照样灿烂。
好，
时间的关系，
老师
就谈到这儿了。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哈，来谈到这个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中国之行，我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谢谢林峰，
谢谢。
好，我们也来感谢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的系主任王建伟教授，谢谢王教授。
不要离开，待会儿呢为您介绍一位华人数学家的故事，他的人生呢比电影情节还要精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